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哋今日从中国一啲社会现象带嚟嘅信息讲起。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啊，中国人口喺2022年就出现咗60年嚟第一次负增长，比2021年尾减少咗85万人。但系具体到各个省份嘅话，可以睇到中国开始出现人口逆流嘅现象。乜嘢叫做人口逆流呢？中国人口逆流嘅现象越嚟越明显。截至到今年4月26日，中国31个省嘅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全部出炉。中共官方嘅数据显示，2022年尾比2021年尾减少咗85万人。具体到地方上高，2022年人口实现咗正增长嘅有18个省份，喺呢18个省份之中，人平均 GDP 超过人民币10万元，只有浙江、江苏、福建而人均 GDP 接近10万元嘅系湖北、内蒙古同埋重庆。如果按照全国人均 GDP 水平8.57万元划分嘅话，呢6个地区之外，冇一个省份上线，亦都说明咗呢18个常住人口正增长嘅省份之中，大多数地区仲系比较落后、贫穷。由于各地出生率都好低，所以亦都说明咗目前中国国内嘅人口流动正在转向贫困地区，亦都就系出现咗人口逆流嘅现象。而呢个同经济发展嘅客观规律是相违背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俗语说，人望高处，水望低流，从低收入地区走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是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决定人口聚集的关键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比如平均人口研究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之间，中国北方的 GDP 占比从 41.8% 快速降到 35.2%， 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从16%迅速扩大到30%。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亦都持续向南方东部地区聚集，尤其是东部的沿海地区，因为长期累积的产业和经济优势对劳动力有较大的吸引力。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以在中国地区人口发展的规律长期以来是遵从着互换融线定律。什么叫做互换融线定律呢？在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融在他的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当中首次提出了爱辉腾冲线理论。爱辉是今日黑河的旧名称，这条线现在叫做黑河腾冲线。胡焕融发现了这条线以西的人口大约是中国总人口的 6%， 线以东的人口大约占到中国总人口的 94%。 这条线后来被学界称为胡焕融线。而且根据2015年陆媒的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发展动态的资料亦都显示，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显示，自从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变到。经历了80年的时间，中国西北部人口比重虽然有小幅度的增加，但是人口比例整体变化不大。因为这样，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仲曾经指住地图上的胡焕庸先说，中国 94% 人口住在东部的 43% 的土地上，中西部要好像东部一样，亦都要城镇化啦。但是而家情况就大不相同，贵州、甘肃、青海呢啲西北地区仍然系经济落后地区，但系就出现咗人口正增长，越穷嘅地方反而人口越多。呢个显然唔系正常嘅现象。咁样点解会出现呢种人口逆流呢？好显然，我哋喺而家已经睇到咗一个事实，嗰个就系中国正在出现大量失业嘅人口，佢哋喺经济最发达嘅地区根本揾唔到工作，只能够被逼翻乡下。一方面，中共实行严格嘅疫情封控，唔单止房地产、互联网进行咗打压，就连教培呢类嘅行业，即使系补习啊，亦都唔放过，导致大批民营企业倒闭、裁员，大学生就业亦都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民营企业提供咗大陆80%以上嘅就业机会，中共官方数字显示，目前中国由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接近 20%， 而且可以预料实际情况应该会更差。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增长，但是受到中美脱欧、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影响，制造业供应链从中国开始撤出，加上外需急剧萎缩，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发达地区的工厂亦都大量减产倒闭，结果就是大批底层的劳动力失业，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这个就意味着，不管是外地的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如果经济发达地区长期找不到工作，亦都只能够回去老家。中国就业的形势极其严峻，这样中国的就业状况糟糕到什么程度呢？在4月中旬，网络上热传了一张上海海洋大学内部会议的截图，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多网民看了之后都说惨不忍睹。截图显示，目前上海市高校平均就业率 32.8%， 应用研究型高校的平均就业率就不到 22%， 而截至4月11日，上海海洋大学整体毕业生就业率不到 15%， 这样其余的 85% 意味着什么？毕业等于失业了。现在连到寺庙求神拜佛的年轻人都多起来了，原因就是满大街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找不到工作。旅游平台 trip.com 提到，今年以来参访寺庙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310倍，即是三倍有多。有大约一半的游客是1990年后出生的，这个其实也都说明了，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面，真正救世主一直都是神佛，而不是无神论的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透露，中国外卖员、速递员、专车司机这些就业人员数量达到了8400万人。陆媒仲报道说，射手队伍之中的大学生、研究生的比例大增，比如在广州，美团外卖员已经请够了，不再请了，并且本科率占首次达到了 30%， 即是30%。由于外卖行业人满为患，竞争激烈，内卷就变得更加严酷，外卖员为了生存只能够搏命。比如前几日在网上传出了一段影片，显示一个在山东泰安有一位年轻的外卖员骑车的时候不慎地跌了落楼梯，虽然跌到成身血，他仲系头上戴住头盔，当冇事咁，坚持唔去医院。仲有影片显示，上海呢啲地方好多外卖骑手根本冇力租房，随身带住帐篷露宿喺公园同埋马路边。但系即使系如此努力，喺整体经济下滑之中，外卖员嘅收入亦都系大幅萎缩之中，已经有多个地方传出咗外卖员 集体罢工的消息，比如网传4月21日起广东汕尾市美团骑手因为不满被取消多项的补贴以及增加多项考核指标集体罢工，但是美团的反应是宁可花高价在当晚从周边城市征召外卖骑手，亦都不肯低头给这些罢工者争取到自己的权益。有网民就嘲讽说都是中共的做法，用群众兜群众。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但是和外卖员相比处境更加惨的还是农民工。在今年中国新年之后，有大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被迫回乡下，亦都有不少的人滞留在城市街头等待工作机会，有些就沦为了流浪汉。有调查显示，第一代农民工之中已经有养老存款的不足 15%， 有存款大多数亦都就只是3-5万元，而且他们认为5万元人民币就足以养老了，打算存到10万元以上的比例还不到 1%。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近年规定了建筑工地不可以聘用超过6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一名男子因为伪造身份证假装自己不够60岁而被警方拘捕。更惨的是不用说60岁了，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工厂已经将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在40岁甚至更低。北京马驹桥劳务市场中介就说，现在45岁以上的较低技能劳工能够找到全职工作机会的几乎是零。这样面对着这些这么困苦的生活，那些人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当然了，始终什么方法都是要中共岌头的。上一任的李克强所讲的地摊经济在他在任之内没能力复活，但是今一届少了个黑字的李强呢，就将地摊经济搞活了。因为始终地方政府都想啲方法搵钱呢，俾你哋老百姓有口饭食咪算啦，大家搵返啲。当然当局为咗救经济，中共总理李强喺高喊住搵就业，亦都不断咁同外资民企进行信心喊话，但係收效甚微，中共已经攞唔到啲乜嘢有效嘅解决办法。啱啱喺过去嘅4月份，广东省发布咗100万青年下乡嘅所谓3年行动，不但鼓励农村青年返乡，仲帮助大学毕业生同埋年轻嘅企业家喺农村搵工作。记得喺去年12月，习近平已经呼吁城市青年要到农村去搵工作，去振兴农村嘅经济。但是同当年毛泽东搞的上山下乡如出一辙，仿佛就是时光倒流了50年。同时大家亦都睇到李强又喺度复制李克强的地摊经济，目前包括了北京在内好多地方陆续开放地摊政策。比如在北京今年1月提出了外摆政策，近来北京饶行亦都出现了零星的摆摊，但是受到政策限制，目前只出现在北京城的外围，还不能够进入北京市区。但是摆就摆了，这些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吗？陆媒报道，湖北一位女学生在毕业之后即失业了，在90日之后尝试摆地摊贩卖为生，结果摆摊的第二日 就只是赚得到5蚊人民币，而且摆摊期间仲多次被城管粗暴驱赶。女生在崩溃之下抱头痛哭，记录了那段影片。但是在不同的地区，譬如贴近香港的深圳区啊，就出现了啲女生啊头脑灵活啊，地摊经济摇身一变，变成地摊女友。网传深圳街头地摊女友亮相，服务的项目明码实价，包括5蚊一次拥抱，10蚊一次亲吻，被网民斥为这个不是谋生路，是道德沦丧。虚特账户淘喵先生在5月3日发推文说，大陆经济大崩溃，失业率超高，年轻人当下好难找到工作，因此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在深圳街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族群，地摊女友啊，有年轻的女性在街头摆摊，明码标价，内文上高仲发埋图片，见到有一位着得比较整齐干净的少女坐在度，佢嘅脚下就有一个价单，写住地摊女友，亲吻5蚊，拥抱5蚊，做家务10蚊一个钟，牵手10蚊个钟，吃饭就你出钱，冇写几钱个钟，聊天10蚊个钟，行街亦都系10蚊个钟，食鸡就5蚊一局。咦，点解食鸡要5蚊一局呢？那个鸡字有咩意义呢？佢又唔讲食鸭啊、食猪啊、食牛咁嘅，写食肉都得啦。最拉尾佢仲话，只要让我动心啊，上边全部免费，即系乜嘢啊？即使唔系做买卖咯，咁都得嘅。咁呢度系一张价单啦，另外就有啲女孩咧，价钱都差唔多噶啦。地摊女友5蚊一次拥抱，10蚊一次亲吻，20蚊做半小时家务，牵手聊天逛街，分别都系每小时10蚊，仲有陪睇戏嘅、散步嘅、聚会嘅、打游戏、睇电影等等。唔少网民批评话，呢个唔系自谋生路，系道德沦丧嘅产物，太冇底线啦，开启咗男盗女娼嘅巅峰时代。亦都有网民话，呢个系幸福嘅指数超高啊，方言喺呢度继续存在。另有啲就话3倍嘅升级版，亦都有网民表示理解嘅，佢话年轻人无奈咁选择，可悲嘅结局，地狱国逼得啲人都活唔下去啦，早灭共早超生咁话。咁另一个景象呢，就是深圳街头嘅乞衣就越嚟越多，年轻人沦为乞衣嘅呢就越嚟越多。最近中国民间实录发表咗影片话，深圳街头越嚟越多嘅年轻人沦为乞丐，打工人搵唔到工作，50蚊要节省住喺20日用。影片显示有一处来往，喺一处有人来往嘅行人地上高，凌乱嘅桥洞里面，地面上高铺住唔少嘅皮肉，一啲年青嘅男子或者坐喺度，或者瞓咗喺度。当被问到系唔系要搬走嘅时候，一名男子回答话：呢度住得几好啊，做乜要搬走？另一则影片就显示，大批打工人喺深圳揾唔到工作，露宿街头，喺夜色嘅灯光之下，街边嘅一个屋檐之下瞓咗唔少嘅人。发影片的网友说，在深圳看到这一幕，心里凉了，有一种讲不出说话的心酸。曾经有网传影片显示，深圳一家工厂的招工现场，排队面试的都是年轻男女，36岁以上年轻人都不要了。工作人员直接喊话，应聘者86年以上的可以走了，可以离开。不仅是深圳的年青人就业艰难，北京亦都系咁。北京网络 评论人士赵先生就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目前北京好多人都揾唔到工作，包括大学生，甚至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都失业啦，形势非常严峻，富士康都系逐步撤离，国内民营企业有边啲系富豪榜上，亦都走咗佬啦，冇投资嘅信心，所以有啲中小企业老板全都躺平。北京地区今年毕业嘅硕士超过本科，都面临就业问题，揾唔到工，一个世代结束咗啦。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对自由亚洲电台话：一系列嘅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同埋市场嘅消费正在急剧萎缩，政府收入减少，老百姓嘅收入亦都喺度减少，各行各业都非常萧条。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清零政策导致包括服务业、工业同埋各个行业都受到严重打击。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现在的年轻人毕业等于失业，这个就业难的问题到底会有几大呢？它会不会成为中共的一大政治问题呢？失业率高是边个的错？毕业等于失业这句话呢，在网上流行的话语真实地描绘了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困境。随着年轻人失业率飙升，广东省甚至在上个月提出咗将300,000失业青年送到农村工作，为期2到3年，引发咗舆论嘅抨击。分析认为，失落或者失业嘅年轻人可能会掀起抗议浪潮，成为中共嘅一大难题。但系事实到今日为止，我哋并唔睇得到中国所谓嘅年轻人有呢种咁嘅勇气。他们都是被踩扁了的一群，除了懂得跟中共摇旗呐喊、四围谩骂之外，我们真是看不到他们有些什么作为，或者这些就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社会回报。但是话说回来，年轻人失业率高到底是谁的错，亦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广东上个月就表示将会帮助大学生和年轻企业家在农村找工作，你信不信？并且会鼓励农村青年回到农村寻找工作。看来他这个行动是导致了人口的逆流，一个很有力的支持证据。广东省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广泛抨击。方案提出的时机刚刚是中国16到26岁城镇年轻人失业率飙升到 19.6% 之际，创下了历史第二高。 CNN 基于中共国家统计局的可用数据计算出来，这一比例相当于中国城镇约有1100万失业的青年。不仅如此，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还可能是进一步上升，因为今年将会有创纪录的1160万名大学生毕业，但是已经饱和的人力市场找到就业机会并不大。要啲知识青年下乡就业的想法并不是广东省独创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就敦促城市青年到农村找寻工作。这个和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呼应，文革的上山下乡期间，大量的城市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其中很多人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失落的一群。而 呢班文革嘅知青，包括埋阿习近平在内啊，你睇下佢哋成长之后，俾佢哋当权，对嗰个社会嘅杀伤力有几大？大家睇下今日嘅中国困境，相信亦都心知肚明。另外，白纸运动亦都揭示咗愤怒嘅年轻人，恐怕将会成为中共嘅一大难题。据 CNN 嘅报道，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嘅 George McGrane 话，习近平嘅政策同毛泽东嘅政策相呼应，但系佢怀疑今日嘅年轻人系唔系仲会温顺地接受呢一项政策。George 认为，所有政府都应该关注心怀不满嘅年轻人，失业或失落嘅年轻人亦都会引发社会嘅动荡。呢个喺中共国尤其敏感，因为佢会威胁到习近平思想同埋中共要嘅所谓社会稳定。韩礼士基金会研究员 Alice Krupp 就话，如果话早期嘅 COVID-19 抗议活动揭示咗啲乜，呢个就系中国城市大量愤怒嘅受过良好教育嘅年轻人可能会为执政中国共产党带嚟大问题。喺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咗反封控抗议活动，年轻人走上街头，高举白纸，表示对当局嘅不满。抗议者冒住坐监嘅风险，叫出咗习近平下台同埋共产党下台嘅口号。呢一举动震惊咗全球。中共接住喺12月初宣布结束防疫封控，失业率高系边个嘅错 ？CNN 话，年轻人失业率激增，好大程度上系中国经济放缓嘅结果。喺过去3年之中，中共嘅清零政策打击咗消费者支出，仲重创咗小型嘅企业。年轻人喺经历内卷躺平之后，又喺网络社群上兴起咗孔乙己文学，佢哋自嘲调侃话：寒窗苦读多年，就找不到一份好工作，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孔乙己的表情包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新趋势。中共就通过了官媒将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推给年轻人自己。自从孔乙己表情包走红之后，官媒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年轻人对工作太挑剔，并且敦促他们放下骄傲去做体力劳动。共青团上个月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高发表文章，号召大学毕业生要脱下学袍，抱起裤脚落田。但是这篇文章在网上引发了更多失业的年轻人的愤怒，他们指责当局未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CNN 援引新加坡管理大学副教授 John Donaldson 的说话，学生上大学是为了避免从事蓝领工作，这个不是挑剔。如果良好的职业教育甚至只是中学教育就够用的话，那那些学生还需不需要上大学？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是几十年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大学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但是随着经济显著放缓，他们正面临着就业期望和就业机会越来越不匹配的问题。由于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社会流动性感到沮丧，年轻人对大学文凭曾经能够带来的回报越来越不抱有希望。保卫民主基金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y 高级研究员 Craig Singerson 说， COVID-19 疫情封锁使到中国学生感觉到精疲力竭，同时他们亦都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感到担忧。他们开始意识到学位可能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亦都不会带来其他一些有保障的利益。Craig 还说，中国学生为了使自己满足中国今日的劳动力需求而接受了过度教育 over-educated。 他们现在越来越相信这种技能在明天是不会得到重视的。讲到这里，大家看不看到问题那个症结所在呢？没错，就是 COVID-19 这三年疫情过度的封控期导致了整体社会经济的下滑，同埋经济增长急剧收缩，甚至连外资都吓跑了啦，造成这个大萧条的形势，格局已经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扭转得翻过来的。相反，中共利用任何的欺骗手段，让年轻人多读几年书，等他们的父母去养育他们，这样就减少了中共造成那个就业率不足而引起社会的怨怼，是减轻了很多的。但是始终纸包不住火，都有喷发的一天。
今年大学毕业的硕士生人数比本科生仲要多，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继续读博士或者博士后呢？
这个问题怎解决呢？读埋这么多书，屋企又养了这么多年了，那几时屋企的父母才能够卸得甩这个经济的包袱呢？年轻人那个失落感和对回馈屋企的能力，甚至组织新家庭的能力，
都感觉到无能为力。
这样是不是造成中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跌的原因呢？那人抗摆明就不够用的了，就用埋这些啦。结果将他们一大把一大把地用扫把将他们扫回落田，那是不是解决问题呢？网上甚至乎看到有些网红穿着一些入时的服饰，性感的服饰，穿着高踭鞋落田在这打卡做show，那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造成了中国共产党要向外侵略呢？这个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问题。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